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也晚安。我们继续讲创世纪第二章。如果您还这已经没有讲义了，我们今天好像来的好几位新来的朋友，抱歉，如果您手头没有讲义，我这已经没有了，下礼拜来拿吧。上一次我们讲到创世纪第二章，我们提到神在创造里面放了两个很重要的法则，一个是分别，我们特别在第一章的篇幅里面提到这个，神创造一个多样性的宇宙，而且真的是很多样，因为他做出分别来，有一些分别还分得非常的非常的过分，因为他有时候差不多没有交集，彼此似乎是矛盾的，神却说两个都是好的。神创造的时候放的第二个法则是次序啊，那是挺要紧的事，我们就花好几个星期讲这个，希望你已经多少抓住各种要义啊，那是神整个要得着我们，他造了我们，救赎我们以后，想要我们有一天像他，那个道路跟这件事有密切的关系。神造了时间啊，让我们在时间里面学习永恒，而在时间里面的学习，其中一个常常出现的要点就是次序，也就是有时间你就有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的这一件事。你可能很难想象，很难了解，我也不太能说得出来，讲得完全一件事，就是神在永恒里面是没有这个的，没有什么先后次序的。既然没有时间，就没有先后次序，但是他造的时间让我们在这种次序里面所学习的功课将会带进永恒里面。那我们用创世纪第二章来讲这个次序啊，里面提到安息日，有工作有安息，这是一个次序，两个都是好的，可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几乎都要面对有的时候要做出选择来，什么时候你应该要安静下来进入安息，什么时候你应该要殷勤的工作。那我们上一次也在之前也跳过去讲到神造男造女也有次序，然后是上个星期吧，我们讲到中间这一段，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次序了，事实上是人类堕落的因由，就是关于生命树的果子跟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事实上我想我们不要都从负面来讲，说那是带来人类的堕落，而是说神原来安排的次序使人类得以成长，得以有一天长大成熟，有一天可以酷似基督，可以像耶稣的一条道路。如果你学习这个次序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再来读这一段经文，第二章八到十七节，这是圣经里面挺要紧的一段经文，因为我们后来的人类的命运都跟这段经文产生关系，亚当夏娃就是在这一点上违背神的堕落的嘛。第八到十七节一起来读。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 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毕逊，就是环绕哈斐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也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里杰，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关于为什么神不要他们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我们上一次提过有各种说法，但是我觉得其中有一个点应该是至少我认为特别要提的点，就是那是次序的问题，就是神要他们先吃生命树的果子。圣经里面有好些地方都是这样，当神告诉一个人不可以做什么事的时候，那并不意味着永远都不可以，而且有时候神还会用类似永远不可以的话来讲，但是过一阵子他却又开始让人来做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很可能是像这样的。我年轻的时候读到19世纪天主教有一位年轻的修女是另外一个叫 Teresa 的修女，在天主教里面如果你想要做属灵人可能取名叫 Teresa 蛮好的，因为历史上有好些叫 Teresa 的人都是很属灵的我们有时候翻译做德瑞莎在华人的天主教中间他们有时候把它翻译到德兰，所以有16世纪的大德兰，有这个19世纪他们称它叫小德兰，你知道印度加尔各答做穷人工作的另外一个德兰，他们称它叫做加尔各答的德兰修女Mother Teresa。这个19世纪这个小德兰，一个在活了24岁多的一个女孩，爱主的典范她写过一首诗有一句话我从年轻就知道，他说你若想认识神，爱是最短路程，你若追寻智慧就难免常迂回。听过这个吗？待会我讲完道我们要唱一首诗歌，里面有这一节歌词我们原来的诗选里面没有，是有一次我们杨修辉牧师建议我们加上去的，我稍微把它修订一下，我们待会会唱那一首诗歌。我把那句话再读一遍，他说你若想认识神，爱是最短路程，你若追寻智慧就难免常迂回后面这句话可能会让你误解，神当然喜欢我们追寻智慧所以我后来把那个诗歌改成你若追寻今生的智慧，这是保罗说的。但是就次序而言这句话是对的，因为在伊甸园神就没有要他们先追寻知识智慧的，他们应该先要吃要喝要来爱你知道真正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它里面有东西可以流出来的人，他们都是懂这个的人我想到20世纪中叶被在美国被神使用的那个医治布道家Catherine Kuhlman 那个女医治布道家她大概是我所知道的有一病恩赐对实行的表现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位因为她一直都没有让人觉得她有这个恩赐，她就是在聚会当中她总是让人借着神的道借着浸沐在神的同在里面然后就自然得到医治，他很少因为他为人按手祷告得医治的，还是有了但是很少这样有人批评他，我没有听过太多他的讲道，我听过一点点因为他那个时代已经能够录影了是有人批评他，就是说他 不太有医学常识，可能不止医学常识，还有其他东西知识不够啊。他也没有读太多书了，不是读到很高学位的人。我没有听过他太多讲道了，可是我猜有的时候他是一名布道家，总是会就是讲道也会提到人的身体，身体的需要，也许有时候讲的会有一点点穿帮，有一点不太有常识，就是跟医学知识有一点相悖。问题是神使用他，很多人从他得到医治，那些对这些医学非常有知识的人，也许是一个医学博士，病人到他面前不一定能得到医治。这个人身上他妈流出生命活水的江河，神的大能。那是因为他生命里面最要紧的事就是这个，就是畅饮于神同在的活水泉源。他这个带领聚会就是这种味道的啊。新约时代，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是这一方面的典范，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你记得啊？他在门徒们围着主耶稣，可能在听到，也许他们有时候也问一些问题，他们可能在围着主耶稣听耶稣讲道的时候，心里是不是在想耶稣讲的道，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至少有一两次他们在中间插入一些话，在跟主讲到天国谁比较大，在那里搞政治问题，男人喜欢谈的话题啊。还有另外一些人做别的事，可是玛利亚在那里，他就只有一件事，就是爱耶稣，渴慕神，就留在主的脚前。被别人看可能懒惰，或者是不太积极进取，有点无聊，没在做什么有成就的事情。可是后来在另外一个时机里面，他却做了一个被主耶稣称赞，而且还把他弄成流传千古的事情，就是他在主上十字架之前，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可以体会神的心，他把整个爱倾倒在主的脚前，把他的极贵的香膏打破玉瓶，整个一股脑的浇在耶稣的身上。主说，将来凡在普天下凡是传这福音的，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对吧？主把他弄成要传流千古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生命里面常常会有这种选择。我给你讲另外一个故事。我记得前几周，我本来写在讲义上，可是前几周我好像没有讲这个故事，里面讲义没有了，是我原来写下来要讲的例子。但是以前我讲过不止一次这个例子，那个到中国云南少数民族傈僳族中间宣教的杨密桂林伊斯贝尔昆，他年轻的时候20岁左右遇见了主，后来他也蒙召要到中国宣教，他去读芝加哥的穆迪圣经学院，功课很繁忙，然后他们那个时代神学生常常都要自己打工赚学费甚至生活费的，所以他很忙，在课余的时间也很忙。然后有一些他们的同学，大家就觉得说这样不行，我们都要服侍主的，整天忙于这些事情，我们不应该这样。所以有好几个有心的同学，就大家商议交通之后，就好像立了一个约，说他们要让自己的生活一定要每一天分出一个小时，单单为着主啊，就那个小时不是为了你研读圣经、预备讲章、做计划或者像这些，而是也不是为了代祷，不是为了别人祷告，而单单为了主。其实光这个就很棒， 因为今天我猜有的基督徒听不懂这句话。如果你祷告也不是为了别人祷告，也不是为了要做计划，也不是为了要这些事，都为了主什么意思？他们觉得为了主的意思就是做这些事叫为了主，可是至少这些神学生他们懂。然后他们就说，当然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分出一整个小时，你在那一天里面拆成两个半小时也可以，然后呢就立个约，一辈子都要这样遵行，无论将来多忙。然后密桂林后来在他的故事里面写着说，他没有跟他们一起签那个约，不是他不喜欢这样，而是他觉得那样不好，因为将来你不知道会不会有哪一天刚好你遇见的事情很特别，你没办法守这个约哈。但是他自己是一辈子，一直到他五十几岁过世，一直都守住这一件事情的。从学校开始，如果你读过神学，你知道那不太容易。那有一天，他早上晨更的时间分了半个小时亲近主，还有半个小时到晚餐的时候，神学院打了晚餐的钟声的时候，大家都要到餐厅去，他就犹豫了。他面对一个选择，也就是次序的问题，因为他们还有半个小时没有给主，可是他没有别的时间了。他可以选择要吃饭还是要亲近神。其实这个比较好选择，我想多半爱主要去读神学的很容易就选择要亲近神，要祷告。可是他还有第三件事最麻烦，就是那天晚上刚好学生的聚会，他被安排要讲道。神学生在神学院里面最怕的课程几乎都是讲道法的课，而他还没有预备。他唯一能预备的时间就是晚餐的半个小时，他可以不要吃饭，但是他可以把它用来预备讲章。所以当同学余冠走进餐厅的时候，他回到他的房间里面交战着。后来他回到房间，把房门关上，他跪下来，他向神降服，他说，主，我把这个时间给你。这个很莽大的险，因为晚上他讲章还没预备。在他的故事里面记载，当他跪下来心里面这样一向神降服，一说这个祷告之后，忽然他觉得那个地方充满了神的同在，好像主耶稣亲自来站在他的旁边一样。所以他就忘记别的，就在那边与主交通。他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他就发现好像逐渐有一些真理的思考在他里面。他不是特别在预备什么东西啊。后来那天晚上他没有像平常写出讲章来，就只在那样亲近读当中主给他的那些话语他跟大家分享。他特别加了一个后记，就是大概二十年以后有一次刚好有一个机会，他们那一届的学生毕业校友回到学校去，大概有一个类似校友的聚会，有另外一个同学提到有一天他们在学校的时候一天晚上的聚会，那个讲道叫他得着一辈子的帮助。我已经忘了那个讲员是谁了，那个同校友这样讲。可是因为那个校友有提到他听那篇讲道的时间，他记得那个日子，不记得谁讲。所以杨密桂林知道那天是他讲的，就是那天晚上主给他的话为别人带来一辈子的祝福。那是一个选择，对不对？你不一定常常遇见像我刚刚提到很戏剧性的选择，可是其实在我们几乎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可能遇见类似的选择。我没有要挟制你的良心，你要做一个工作，或者对你的办公室有一个 project 要做，或者你是一个学生有功课一把书摆出来，然后就心里面觉得说我可能应该选择来亲近主。我不要你有这种良心的瑕疵，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你不要把它当作那样来亲近主一定是最好的，不， 这个次序的意义就是两边都是好的，你需要知道你应该选择什么，有的时候选择这样，有时候选择那样，可是那是重要的选择。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心里面要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神喜欢我们先选择生命树过于分辨善恶树。你知道如果那个时候我们上一次提到亚当夏娃如果能够顺服神这样做，人类的发展将要何等的不同。我相信他们继续这样做，他们不需要有我们今天要提到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圣灵要浇灌怎么样做，还要唱要像耶稣的诗歌，他们大概不需要这样，他们就是好好的继续吃生命树的果子，有一天他们会像神，生命会长大成熟。其实我不知道了，我没办法讲这个事，也有可能他们这样做一段时间以后，主会给他们一个新的指示，他们有一些事情要做，然后再过一阵子又怎么样等等。可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这个，亚当夏娃也永远无法知道这个，因为他们在中途把这件事情中断了。所以从那以后，神就把整个的神的道就转向一个方向，就是讲到将来的救赎，基督的救恩啊，这是我们到了第三章就要提到的。当基督成全救赎之后，圣灵浇灌下来，人得以蒙恩，成为神的儿女。你知道这件事情，亚当跟夏娃当年没有成功走上去的路，又回到我们身上来啊。保罗称这个叫新造 New creation 啊，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成为新造。你知道我们成为新造仍然是这样，回到亚当跟夏娃堕落之前的光景，所以我们仍然应该要继续吃生命树的果子，避免优先选择知识树的果子，让生命成长。新约圣经有确定的经文讲到这个次序，你知道吗？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我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等等这些东西，弥陀圣弟兄讲到这个，把它做成一个初信造就的第一步，叫做了结以往。你必须先这样，就像我前几个礼拜在主日聚会提到的那种十诫里面要求的那些诫命，你都应该是在得救的初期就应该解决那个问题的，就应该决定走在一个不再活在那种光景里面，而是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啊。所以应该这样开始，你一旦有这个转向，也就是别的地方提到的悔改信耶稣或者悔改归向主，紧接着第二节怎么讲，第二节第三节我们一起读，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好，这是最优先的。很多传道人都会讲到爱慕纯净的灵奶是要好好读圣经，这是对的，这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在这里我们被翻译作灵奶的那个奶这个字啊，其实不像别的地方讲到奶的那个字，他用的字是神的道 logos 那个字啊。所以有的人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道奶，可是无论怎么样，就是讲到神的道，当然也不是叫你立刻进入很多的研读，有许多的看到了背景怎么样，很多的这些知性的这些研究，我们会做那些事，但是你一定要先有，它对你来讲是像 那一样，是要吃的喝的，像生命树的果子一般啊。试试看学习这件事情，希望你如果实在不懂我们在说什么，我建议你很认真的把它当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放下别的事，跪下来祷告，求神赐给你启示，让你明白什么叫做吃主喝主，因为那是要紧的事。主耶稣自己说，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在你们里面。所以基督徒不要只想到我信了耶稣就有永生而已，因为圣经还有别的话提到永生，很要紧的话。我刚刚讲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我们上一次也提到，一直到今天这件事情还是可以发生在我们中间，比方在聚会当中，有的人来参加聚会带着很有智慧的样子，在分辨善恶啊。可是另外一些人，他们来到聚会就是渴慕，就是要耶稣。你需要做出选择来，你一定要明白，我相信像我们所说的，神不是不要我们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因为它不好，不是的，那是顶好的一棵树，说不定是伊甸园里面最上等的一棵树，但是次序应该是那样的。可是那个意思也不是说你要一直做这一件事，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另外一件事。我相信在伊甸园里面，那只是神用一个象征的方式，生命树的果子，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有可能重点不是那些果子的养分的问题，是神在其中做的事情。我也很相信分辨善恶树、知识树的果子的含义，或者说它的养分，当一个人好好的吃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那些知识树的果子的养分可能也会不时的灌注到你的生命里面来。也就是说，随着我们更多的吃主喝主，我们的生命能够那样扎根在神的里面的时候，随着这些，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法则的认识、我们对真理的知识各方面也都会随着增长，这是我相信的啊。第二世纪有一个罗马的哲学家，他也是一个政治人物，叫西塞罗。他讲过一段话，讲得很好。他说：“我以创造来批评，而不是用挑错来批评。”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意思就是，当你看见有一件事情不对，你不是只是无论去指出来，或者去跟别人讲，或者在心里面论断，来挑错、来批评那样不对而已。我是用创造来批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见一件事情，你觉得它错，你去做对的事。你用你做对的事来表达你不同意的一件事情，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我觉得这样的说法、这样的想法是合乎圣经里面的教导的。神也是这样啊，神看见人的错误，他的反应多半就是创造。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那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你看见神为人预备了一个生活的环境，称它叫伊甸园。伊甸这个字啊，今天的学者认为它可能有很愉悦、很快乐、有享受、迷人、喜乐等等的意思在里面。总之，神为我们预备的环境是像这样的，而且说那是一个园子。你知道一个园子是可以很多重含义的，它里面可以有漂亮的花草、 可能有一个小溪流，也许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桥，当然也会有树，有的还是果树，也许因此会吸引一些小动物、鸟类、鱼等等在那里。所以原子可以很多样性，对不对？总之神想要我们有一个很美好的环境。这个伊甸园到底在哪里呢？今天考古学家还有人类学家各自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没有把握。但是如果根据创世纪第二章所写的，那里提到四道河，其中至少有两道河我们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就是伯拉河跟西底结河，一个是幼发拉底河，一个是底格里斯河。你知道吧，那四条河，另外两条学者的说法各有千秋，我们也不太确定。但是很多学者会认为它有可能是我们讲的这主要两条河的支流啊。这两条河我们今天称它叫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在旧版的和合本译本里面把它翻译作伯拉河，在圣经里面整本圣经有时候就直接称它为大河，那大概是他们那个附近最大的河了啊，有时候叫伯拉大河啊，那个就是幼发拉底河，另外一条叫西里结河，那是底格里斯河。听过幼发拉底跟底格里斯吧？啊，巴比伦是这座城是在幼发拉底河河边，而亚述的首府尼尼微是在底格里斯河的河边。这两条河流出海的地方叫做波斯湾，你们知道吗？所以这两条河的出海的那个附近是今天的伊拉克。波斯湾再往外去的话就会进入阿拉伯海，就环绕整个沙地阿拉伯等等的那这个海，再往外去就叫做印度洋。大家知道吗？试试看翻翻今天的地图了解一下。那这两条河我们通常有一个一般习惯称它叫两河流域。世界上有很多两条河蛮并行的例子，但是大概只有这两条河被称为两河流域，因为那是人类有历史记述最早有历史记述的两条河了，所以它有时候有专门的名字叫两河流域。两河流域用亚兰文的拼法，我们今天把它翻译作我们和本圣经翻译作米索波大米，听过这个吗？像使徒行传第七章吧，斯提凡就提过这个名字。一般的我们小时候读的地理课本翻译作美索不达米亚都是讲到两河流域，所以有可能伊甸园也在那个附近。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有分辨善恶树，有四条河。你知道人类堕落以后就失去这一切，但是神并不是想要人有一天改正行为以后再让他们回去，并不是的。神对人类犯的错误他的反应就是创造，他有新的创造，保罗称那叫新造。这一次神想要从最根源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带向真正美好的结果，所以他所创造的事物是在我们的里面而不是外面的一个环境。所以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事实上你也可以说神把伊甸园放到我们的里面来。你得救了没有？今天我们听我讲话的人可能有许多是基督徒，对不对？你已经得救了，你有耶稣在里面，对吗？ 你有没有觉得你里面有一个伊甸园？ 如果你不觉得，有可能你从来不知道我里面有伊甸园，所以你总是注意找寻在我们四周我们的环境里面能够找到像伊甸园一样让我们满足的事物。但是今天神的重点不是在那里了，神在我们里面造一个伊甸园，连旧约时代那些人都明白这件事，他们用诗的题材来写这件事，写的最精彩的经文之一是雅歌，所罗门的雅歌四章十二节，有的人会背那节经文，雅歌四章十二节，他说我妹子我心腹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读过这个吗？一起读一遍。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把我们说成是一个园子，其实不是只有这里而已，以赛亚书里面也有像这样的话，也许圣经还有别的地方提到像这样的话。所以我从我们讲创世纪从一起头，就要大家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这些最初的创造的时候，一方面尽量去了解这个创造，另外一方面不使得联想到今天在新造里面的样式啊。有一天新造成全的时候，那个记载在圣经结束的地方，启示录最末了用一个城来讲到它，对吗？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在这个圣城里面几乎伊甸园里面的那些特质那些有的东西都再现了，是不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有没有生命树？有，而且好像比伊甸园的生命树丰富多了，每月结不同的果子，对吧？那里面有提到有没有分辨三恶树？很可能是像我讲那个时候这两个已经是结合在一起了。圣城新耶路撒冷有没有河？不是，有一条河，生命河，生命河就够了，把所有那些四条河都包含进去了。伊甸园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黄金宝石，对吧？黄金珍珠碧玉，圣城新耶路撒冷有没有？而且这个时候已经不是采矿拿到的这些宝石了，是已经制作完成镶嵌在圣城上面的，对不对？其实这个不是外面的镶嵌，不是指的你身上挂的东西，是我们的生命变成像珍珠一样，像黄金，像宝石一样的，被放在圣城里面。在伊甸园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要紧的东西，是最要紧的东西，就是有一对男女在那里，对吗？到了圣城新耶路撒冷还没有男女在那里，有，那是一个放大了的，那个男的被称为基督，那个女的叫做教会，我们被称为基督的心腹。那不是只有一个女的而已，我们都是羔羊与心腹。所以当你读到圣经开头的地方，记得也把它跟圣经要结束的地方稍微连结一下，很可能会对你有帮助。所以在这个旧造里面，神一起头给人的一个环境是一个园子，事实上的园子 你如果用如诗如画来形容并不太过分，可惜人类失去了，所以神用创造来批评他给我们新造。在新造里面仍然有这个如诗如画的境界，知道吧？可是不再是神的焦点，不再是放在他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环境。事实上在新约时代，神的儿女有的时候环境跟伊甸园相去甚远，因为我们是神仍然把我们摆在一个已经堕落过的，而且堕落之后还发展了许多年的这个世界上， 所以真正的如是如化的境界是要在我们里面开始的，而且神有意要成全他。你知道在旧造里面，当亚当受造，然后他发现没有一个同伴，他虽然为所有的动物取了名字，没有一个同伴，所以神就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当夏娃受造的时候，亚当也没有看见，没有亚当，神让他沉睡，取了他一根肋骨，神不知道用什么麻醉药给他开刀，就用一根肋骨再塑造成女人，然后亚当就醒过来，神就把那个女人带到他的面前。这都是反向的技术了，因为那个被带过来的人被称为女人，是亚当醒过来以后看见神带了一个家伙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就称他为女人，对吧？读的创世纪第二章这样讲。所以女人也是男人命名的，你知道吗？就在那时候，亚当讲了一段话，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记得吗？你知道吗？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诗句，在那个之前圣经都是用散文体才写的，圣经第一个诗句是这句话，男人对女人讲的第一句话是一首诗。今天我觉得一个男人在家里面能够跟他太太处得好，能够把家治理得好，他应该要回到亚当当时做的事情。如果男人多有一点诗意，讲话像诗句一样的话，我想他会把家治理得更好一点。可是到了新约时代，在新造里面，神要做的比这个更美丽的多。那个诗不再只是外面我们写的一首诗，而是神写的，神所要谱成的诗是我们，他想把我们制作成一首诗。这是保罗讲的。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如果你参加我们主日聚会，我们前一段时间讲过这个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第八第九节是提到我们的救恩，第十节就讲到救恩要带来什么。一起来读好吗？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各种圣经译本里面，就这一节而言，我们中文和本是译得最客气，译得太平凡了一点。你如果去翻不懂译本，他们常常会在这个工作这个字上这个词上面翻成别的东西的。最普通的就是被翻译作杰作。我们原是神的杰作。有的人干脆把它翻成艺术品，并不过分。因为那个字希腊字 poema，我这样读也许你就会有一点概念，它后来演成英文里面的一个字叫做 poem， P-O-E-M， 你认得这个字对不对？就是诗句，诗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把这一句话读成我们原是神的诗，在基督耶稣里谱成的，是很正确的翻译。神想要我们的人生像一首诗一样，就像在园子里面，伊甸园的含义，迷人、欢愉、喜乐，应该是我们的标记。神儿女应该像这样。如果神儿女活出这个样子来，我想我们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事工、特别的策略，一定会影响别人信主的。因为我们在伊甸园里面，不只是这样，我们本身就是伊甸园，伊甸园的开始。 你从小孩子可以学习这件事，为什么神叫我们恢复成小孩子的样子？小孩子其实常常都活在伊甸园里面的样子，你看他很容易就起来唱歌快乐跳舞，他不能做什么事，他就是用唱着说，用跳着说，对吧？哦，小孩子你不用教他，他本来就会这个，他常常会要跟你要想要说的话是用唱的方式说的。那我们长大以后就要别人教，有一个原因，因为他长大的过程，如果他三岁的时候这样做，我们都会说他好可爱，他到了八岁还这样做，妈妈可能就会骂他说不要这样讲话，讲人家听得懂的话，然后他就被压抑，不再活在诗的境界里面。那不是正确的成长的方式。我应该从小我们就应该就是在做最重要的事情，在研究最严肃的道理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唱着跳舞着来做这些事的。那是神想要我们做的。诗篇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说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记得这个话吗？那你可是在讲神很重要的建造哦，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难于指着你说的。诗篇八十七篇开头这样讲，他最后一节说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神在正在想办法要把我们做成一首诗，所以先知说耶和华救赎的民要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对吧？就是像我们刚讲，你怎么样归回到神的面前，现在唱着跳着回来的。生命是一首诗，诗就像音乐一样，音乐有休止符，对吗？诗篇里面也有休止符，你知道吧？有的基督徒已经明白，我们旧约圣经里面的大卫的诗篇，如果讲到细拉两个字，那是什么？就相当于休止符，也就是说吟咏到那个地方的诗句停一下，就像音乐停一下一样。你的生命也要有这样的时候，如果你生命真的是像一首诗，哦，不要整天汲汲营营一头埋下去，然后要一直等到五十岁才想说我都在干什么，我错过很多事。你应该每天都有时机要想到这一件事的。我有时候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我们都要让我们的生，我在讲我自己啦，我多年来我都让我的生活里面一定有那种没有什么别的事我可以手背在后面，在我的办公室踱步的时候，我不是一定要这样踱步了，我一直有像这样的时候。不要像有一位一个很大的教会的师母，我们多年的老朋友，有一次我跟他谈了一会儿话，没有谈什么，不是谈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是讲一讲话以后，他跟我说我已经很久没有跟人家谈跟事工没有关系的话了。我很同情他，我真的非常同情他。希望你不要这样。生命如果像一首诗，就一定要经过历练。大卫的诗为什么可以流传到今天？不是因为他文笔美妙，是因为他受过苦，他经历过旷野，我们也一样。所以当你经历不容易的事的时候，不要抱怨，不要只想脱离那个，那是神要使你的诗句有特别的味道的他的手法。如果我们像一首诗，它本身就有一种感染力，一种要传达的一种欲望，一种要传达的一种本能在里面。生命应该这样。许多年前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人，可能不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会友，忘记了，他跟我讲了一句话，当时我听一听就跟他笑一笑，没有多说什么。其实他不知道，我觉得他说那句话对我是最高的赞誉，最高的称赞。 他说听你讲道常常像在听人家吟咏一首诗一样，或者在唱一首歌一样，大概类似这样的话。其实我没有到那个地步了，但是我希望我能够更多的是这样。我们应该期待我们是这样。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期待我们无论怎么样讲话都常常这样。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知道一个妈妈要教训她的孩子的时候应该用诗句来教训她。你想一想你的教训孩子的那些话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哎，你刚刚讲的那些话很像一首诗。如果不能，我觉得你应该反省一下，你有可能教训孩子的方式不太正确。我讲的不只是父母教训孩子了，夫妻讲话也要这样。你应该学习跟谁讲话都这样，跟你的同学同事各种人讲话都要像这样。我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很多年都是这样期待自己这样说话的。还有你不要看别人的那一首诗觉得他那一首诗比较棒，没有这一回事。神是很多样性的神，他的心造也是这样，你一定有你的特点在那里，你一定要学别人的特点，可能对你只是一个伤损而已。因为你的特点你有可能会不够在里面长进。你看大卫的诗各种风格都有，对吗？各种味道都有。我今天用剩下一点时间跟大家多一点讲关于诗这件事。你知道诗歌的题材常常比散文的题材更帮助人有深入的思考，正因为它不是平铺直述讲的，所以你就需要读它就需要问说它是在说什么。我希望我们常常说的话可以让人家想说想要多一点深入一点思考。我的意思不是你要故意讲一些艰涩难明的话，不是这个意思。我也觉得如果我们沉迷于这种很机械式的论理，有的时候连搞神学都有可能搞成这样。或者像现在新的时代，我们的思路我称它叫做 digital mind， 就是数位形态的思路，一或者零，常常二分法的做法，这些很可能都不容易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深刻的思索。你可以很忙碌，但是你从来没有深刻的思索。神总是要人在智慧悟性上有长进，可是我相信如果你的生活常常是一些知识的规条跟标准答案 SOP 的东西，我想那不是智慧悟性增长之路，那不是。校园出版社出版一本书叫说故事的基督徒， McLaren 写的，他里面写到这件事写得很好，我很多年讲诗篇的时候都喜欢应用他的话。他的语言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表达的工具。好，我们平常想要传达什么多半都是用语言嘛，就是写成文字也叫做语言嘛，语言文字在一起的啊。他说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语言会碍手碍脚的。我想觉得他讲得很好，尤其我们传道人就是觉得有时候就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是语言不够用。他说当我们的语言变得碍手碍脚的时候，在科学上我们就回到数学，在神学上我们就回到诗。我觉得他讲得很好。所以当他们在想可能有外星人， 外星人当然不要长得跟我们是不是一个方向的样子，还有语言各方面，他们表达是用语言表达，我们都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期待如果有一天真的有外星人来，我们跟他可以沟通呢？你知道他们在弄这个的人往哪一个方向走吗？就是像这位弟兄讲的一样，他往数学方向走，用逻辑的一些东西来表达，其实你看不太懂了，但是他们就是这样表达的。当语言文字碍手碍脚的时候，在科学上我们就回到数学，在神学上我们就回到诗。后面这句话我觉得很对哈，也就是数学跟想象力这两方面都是相关的，用来讨论我们正常的语言无法讨论的事物。我有在婚礼提到另外一本校园出版社出版的书，叫做《男子汉养成术》，是吧？男子汉养成班。我对那本书有印象，是因为他们当初出这本书的时候找我写推荐序，我多半不会答应人家这件事，不知道那一次为什么我答应他，所以我预先看了那本书。他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以前的凯尔特人，就是欧洲，等于欧洲的以前的祖先哈，他们有一句有名的话说，你不要把剑给一个不会跳舞的人，武士应该要有剑嘛哈，那个时代你武术高强是男人最重要的表现啊，你不要把剑宝剑给一个不会跳舞的人，因为如果一个战士不能同时也是诗人的话，你不知道他会变成怎么样的战士。他认为他们应该同时是一个诗人，然后他讲一句我觉得很好，他说当哪一天男人真正的明白了诗意，诗的意境啊，诗意比命题跟分析更真实的时候，他里面的情人就苏醒了。讲得很好，你知道什么叫命题吗？就是逻辑观念了啊。当你有一天你真正的发现诗意比那些命题啊这些论理更真实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男人都会觉得诗境是不真实的，这边才是真实的。神可能看法跟你不一样。如果在生活中你带一点诗意，很多尖锐伤人的话你就不会说了。你如果想要说的话都把它化成诗，我猜你也比较不会发脾气。好，你没有办法在发脾气当中用诗句给人讲话的。诗意包括一件事，有时候你可以用旁白的方式讲，这很多人都要学习的东西。我们都习惯于想要纠正一个人就是直接的讲出去，越对我们最亲近的人我越会这样，好像认为不会因此得罪他们似的，可是你错了，那是很大的伤害。旁白是你懂吧，好像不是在直接的对他讲，放在一边让他自己去拿取这个教训。主耶稣很习惯这样教导，他用什么方式呢？讲比喻。事实上比喻这个字的希腊文意思就是把它丢在一边，你知道吧，也就是他主讲那个比喻不是看着你的眼睛对着你讲，有没有听见？要注意这个，他不是这样说的。有一个人出去撒种，大家的眼光不是放在主讲的这个话身上，就放到一个场景上面。你要在那个意境里面，你有一些思索，有一些了解，那是叫诗意。所以童话故事其实是诗意的一种表达，甚至漫画也是，不过现在的漫画就不一定了。试试看学习，不要开口闭口都是一些命令跟禁令，除非你想做摩西，就是就业的指示。摩西本人其实不是这样的。 当一个人还能吟诗的时候，他就有希望。我们将会在第三章提到这一件事。神在始祖犯罪堕落之后，你知道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因着那个堕落，神将要花很长的年日，花很多的功夫，甚至他的儿子需要来舍命，是一件很严肃的很大的事，对不对？可是当神遇见这个的时候，他没有对亚当跟夏娃破口大骂，他完全没有。他给他们讲的话，我们中文和本常常没有表达出来，神用诗句给他们讲的话，你知道吗？神在审判蛇亚当夏娃的时候，他用的是诗句。被蛇那一段是不是诗句我不知道，至少对亚当跟夏娃是诗句。所以神给我们很好的榜样，我们大家都要学习的。要不要立定心志跟人家讲话尽量用诗句？我们一起都讲的选择其实就是这样，你很想要更认识神，你却迂回一下，不是从智慧知识着手，而是从爱神着手。如果你不这样，你才真的会迂回，对吧？那我们要唱的诗歌里面有的一句话哈。